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然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八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是不是徒然的。今日的讲员是陈德修牧师，讲题是在基督里复活。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日，一些普通人的生日就有你的亲戚有你的朋友为你去庆祝。如果你是网上的那些社交网站的用户呢，你就发觉当你生日那天呢，就有好多人突然间就俾一啲信息你，就恭祝你生日快乐，因为呢你个社交嘅网站就将你生日嗰日嘅资料呢就送咗俾其他嘅用户，佢哋呢都知道你去生日。如果大人物生日呢就更加隆重啦，好多国家呢都会放假一天，我哋以前有啲人喺香港嚟㗎，我哋都知道呢老板娘生日即係英女王生日呢，我哋呢放假一天，无论你係公务员或者呢私人公司嘅雇员都放假一天，学校亦都放假一天。如果你係印度人，你就会发觉呢甘地生日就会放假一天，你係日本人当然日王生日放假一天，美国人就是华盛顿总统生日我们放假一天，如果你在回教国家你就会发觉穆罕默德生日他就放假一天。这些大人物的数目有很多，但是庆祝复活就只有一个，庆祝生日的有很多，庆祝复活的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讲到那些大人物，他们在他们所出生的环境，在他们出生的时间，在他们的国家长大，然后呢作出或多或少的贡献，但是有些他们仍然健在，有些呢就已经去世了，唯有耶稣基督没有被死亡去拘禁，他从死里面复活，这个呢就是我们特别今日要思想一个的题目。我们波士顿呢有一条海底隧道，一个海底隧道呢就叫做威廉士隧道，是2003年通车的，让我们呢开车的人士可以沿着90号公路就不用停红绿灯，就可以直接到去飞机场。原来这个隧道的命名呢是根据波士顿红袜队一个很出名的队员威廉士。威廉士在2002年7月去世，他的儿子就有一个很奇特的安排的一个方法，他的儿子呢就将这个威廉士的身体去冷藏，然后呢等候复活。原来呢冷藏的技术，我上网去查一查呢，发觉100年前呢就已经发现了有这个技术的了，冷藏了之后解冻，然后到了1940年即是大概70年前呢就有一个突破的发展，到了1970年就有公司成立做生意了，有一个美国的公司成立，声称可以为到刚去世的啱啱去世的人呢就进行急冻冷藏，即刻冷藏到零下200度摄氏，然后等到将来医疗技术进步就将它解冻来接受治疗。那意思就是说呢，如果现在一些癌症一些的疾病是现时的科技不能够医治的，就将它冷藏，然后等到二三十年后科技进步了，是可以医到这个病了， 就将佢解冻，然后咧接受治疗。啊，嗰啲媒体咧就声称呢啲系等候复活嘅人。根据统计，现时已经有350个人咧系已经进行咗呢个嘅程序，然后喺名单上边等候嘅啊，即系咧等候做呢个嘅程序嘅咧，有1000多2000个人。但系好可惜啊，科学家话俾我哋听。呢啲嘅技術咧，而家淨係其實掌握唔係好好嘅。舉一個例子，就係現在嘅心臟同埋我哋嘅腎臟係冇成功嘅個案，係話急凍之後可以解凍，然後繼續佢能夠產生功能。腦細胞就更加唔使講，腦細胞咧就好多科學家相信係冇可能咁樣去保存到腦細胞，然後將佢解凍咧就繼續嘅。是能够产生功能，但是无论如何仍然有人是这样做。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用靠这些科技，这些科技要用很多钱，你可以想象，首先那个处理费用很高，然后每年要交那个电费维持费也都是很高。我哋唔需要用呢啲科技，唔需要花呢啲钱。圣经话俾我哋听，喺主里边，我哋可以复活。就好似正如头先我哋所读嘅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因为基督已经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啊，呢句说话嘅意思就系耶稣基督佢首先复活，成为我哋呢啲信耶稣嘅人，佢将来可以复活嘅保证。初熟的果子就是说一个的保证。但是请弟兄姊妹特别留意睡了这两个字，圣经用睡了来形容一个人的去世。我们每个人都睡了，每天晚上都睡，有些人读5个钟头就够了就起身，睡极都睡不够。我最近几年发现我6个钟头就一定起身。有些人可以睡8个钟头很幸福，有些人要睡10个钟头他才有足够的精力。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睡觉然后朝早呢我们会起身。圣经形容睡了而不是用死了，就是很明显讲到那些在主里面去世的人，我们将来可以再一次复活。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死亡是人类最大的敌人，死亡控制了我们人类绝无选择，无论有钱没钱，无论聪明愚笨，无论我们高贵或者普通，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原因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所以我们在亚当那里承受了一个会毁坏会衰老的一个身体，这个是不得选择。我们从父母领受了这个身体，就是一个会衰老的一个身体。正如我们不能够选择父母一样，我们不能够选择要死亡或者不要死亡。但是我们虽然对死亡没有选择，我们对复活却有选择。刚才所读的圣经第22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意思。但是继续讲，他说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弟兄姊妹，当我们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真心去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间，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起了一种很奇妙的一个的变化。这个的变化是你外表看不出的，就好像你是究竟是血液你是 A 型啊还是 O 型啊，我是 看不出你血液是什么型的。但是在里面却是存在一个的事实，在里面复活的潜力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个真实的一件事。神起初做我们是照住他的形象去做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彰显到表现到神这个形象的美丽，然后去治理这个的大地。但是很可惜人类犯罪，我们就没有彰显了一个美丽的一边，很多时候我们就彰显一个丑陋的一边。但是神却是没有因为我们不能够表现到他的美善，就攞返我们控制大地管理大地那个的权，我们继续 让我们去治理这个大地。不过当人愿意去相信上帝，归返给上帝的时候，他就愿意在人身上进行第二次的创造。第一次创造就是我们出世，第二次的创造或者讲得准确一点就是进行改造。第二次的创造其实是一个的改造，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去改变我们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复活同埋神嘅改造啊，呢个工程有好大嘅关系。我哋今日读嘅经文就系提到耶稣基督佢复活带嚟俾我哋有至少四方面嘅改造，或者四方面我哋可以讲叫做更新啊。我哋嚟睇一睇。首先，圣经话俾我哋听系身体嘅更新，系一个外体嘅一个更新。啊，我哋都要承认，我哋嘅身体无可否认越嚟越衰败。越来越衰老。有人将我们的身体比喻为一台汽车，我觉得是很贴切的。年轻的时间就好像新车，新车呢无论你要行长途短途，无论是落雪或者呢100度的夏天的天气，没问题，你去哪就送到你去哪，你只要加汽油，你只要换机油就可以了。但是到了架车旧了之后，好多问题出现啦，呢度坏，换咗呢个零件，第二度又坏，又出现一啲嘅问题。曾经有一个50几岁嘅事业相当成功嘅一个嘅朋友同我咁样讲，佢话我自从35岁之后，我就觉得身体走下坡。咁我同佢讲，你就系好幸运啊，我20几岁我觉得咧身体走下坡。佢又继续讲，佢话虽然我有好多钱系。买乜嘢食物都得，但系为咗健康嘅缘故，我又唔敢食呢样，又唔敢食嗰样。虽然我有好多嘅钱，我可以到处嘅旅游，但系繁忙嘅工作同埋疲倦嘅身体，使到我唔能够充分享受呢啲嘅旅游。我而家好想用钱能够换到嘅，就系我失去嘅青春。但系佢话我知道呢个系冇可能。他说有时候我睡在个床上面，我就胡思乱想，我就想到我一路的身体的衰败，我的钱使到我反而越来越觉得不想失去这个健康，越来越觉得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知道是无可能改变的一个的事实。没错，身体真是一个脆弱的器皿，我相信这个每个人呢，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而特别如果这里有医疗界的弟兄姊妹朋友，你们相信你们更加的有好深的体会。我们的身体只要出了一个环节小小的问题，你的血液那个酸碱度只要出了小小的问题，生命就有危险。我们普通的人不是医疗人员，我们有时候就没有这个体会，所以我们呢就拖延。你讲永生，他觉得是遥不可及的一些的事。但是医护人员每天都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难怪有一个统计告诉我们，医疗人员的专业里面，他们信主有信仰的比例是比其他很多的专业都是更加的高。我当然不是医疗的人员，但是我常常探访，我常常探访医院。在医院的时间，我真是深深感受到，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圣经对我们身体那个形容是扭坏的，是羞辱的，是软弱的。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有很多病人他在病床的时间其实很孤单，是很需要人 去陪伴，去支持，去鼓励。但是很多人却是在医院，你发觉他拒绝探访的，他是不想人去探他的，因为他生病那个的面孔，他生病的精神是他不想人见到他那一方面。所以圣经在这里说是羞辱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 你都觉得为自己的身体觉得有些羞耻，是软弱的。但是感谢主，圣经没有停在那里，圣经继续描写，就是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四十一至到四十节啊，继续描写。佢话我哋有复活嘅身体，复活嘅身体系不朽坏嘅，系荣耀嘅，系人人都想见到嘅，系强壮嘅。我哋将来就会得到一个咁嘅身体，就好似耶稣基督复活嘅身体系一个咧荣耀嘅一个嘅身体。耶稣基督为咗证明佢复活嘅身体之后唔系一个幽灵，佢复活唔系一个幽灵，佢就曾经邀请佢啲门徒：你摸下我只手，摸下身上嘅伤痕，我唔系幽灵嚟噶。佢又叫如果大家睇《登山宝训》亦都睇到佢嘅形象啊。佢喺门徒嘅面前，佢要求食一块烧鱼。我相信我哋复活之后系唔使食嘢嘅，但系佢为咗跟门徒知道佢系唔系幽灵咧，佢喺门徒面前食咗嗰块嘅烧鱼。有啲人咧就问我哋复活之后咧系点样样嘅咧？是高啊，是矮啊，是肥啊，是瘦啊，是十七岁的面孔啊，抑或是七十岁的面孔呢？好可惜我不能够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因为圣经呢没有这方面的启示。但是从刚才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有一个实际的身体，还有他登山变像的时间，那些人是认得他的，还有呢在他旁边的人呢都是被认出的。我哋就可以想象到复活之后我哋嘅身体仍然係带有我哋个人嘅特征嘅，以至到别人可以认出呢个就係陈某某，呢个就係黄某某等等。当然有啲人觉得自己嘩咁啊唔係几好，我而家五尺一，我复活又係五尺一，咁啊唔係几好啦，可唔可以呢有啲嘅改变，我而家咧三十几岁都仲几好睇，第日七十岁复活又系七十岁，咁就唔系几好啦。就系呢方面嘅担心。当然我喺呢方面亦都唔能够提供答案，但系我有一点肯定嘅，就系我哋复活咗之后，我哋到时嘅审美眼光系好唔同。现在你嘅审美眼光就系肥嘅就唔系几好啦，苗条就好。光头又唔系几好啦，有头发就好。七十岁就唔系几好啦，十七岁就好。呢啲我哋而家嘅外表嘅审美嘅一啲嘅眼光，但系到时喺天家嘅时间，我深深相信人嘅美丽、人嘅荣耀、人嘅外表，再唔系靠个面孔，再唔系靠我哋外表嘅高度，而系睇我哋嘅内心。所以到时你的审美眼光是会变了的，到时你看见一个矮矮的但是他的心很好的，你就发觉这个真是一个美丽的天使，这个是我的确信。我们中间如果有未信主的朋友，我真是真心希望你及早信主。我们身体的衰败是没有选择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我哋为我哋付上代价，佢嘅复活就使到我哋得到永生。佢嘅复活可以对你毫无关系，但系佢嘅复活亦都可以俾你复活嘅生命。所以希望你能够珍惜呢个嘅机会。对我哋嘅基督徒嚟讲，我哋已经信咗主嘅基督徒嚟讲，每一次我哋读到复活嘅经文嘅时间，我哋都系一个信仰上面再次嘅一个嘅肯定，我哋系有复活盼望嘅人。主复活俾我哋第二方面嘅恩典，第一方面嘅恩典就系我哋嘅身体更新，第二方面嘅恩典我哋嘅灵性更新。人类喺犯罪之后，喺远离神之后，唔单止身体受到影响，更可惜嘅就是我们的灵受了影响，我们的灵圣经形容就沉睡了，不是没了，你犯几多罪你仍然有一个灵魂在里面，有时候我们说出卖灵魂没了，不是的，仍然有，不过睡了觉沉睡，不知道周围发生什么事。有很多人不觉得灵魂这件事，就是我要眼看到，我怎么看到自己的灵魂呢？ 但是让我告诉给大家听，我们的感官其实要看到要听到是很有限。我们知道动物的感官是远远超过我们的。如果你看蝙蝠，蝙蝠是用声纳的原理呢是控制它飞行的。声纳的意思就是它发出一些声波撞向一个障碍物的时间弹回来，它就知道前面有障碍。所以它在漆黑一片的环境里面，它高速的飞行，它不会撞到一埲的墙，所以是完全胜过我们的。我们知道白鸽，无论你放它在哪个地方，它能够飞回家的。有些人试验过放了它在几十里的地方，我们呢半里的地方摆了我们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回家。但是它竟然个白鸽几十里它能够回家，科学家相信是由于它们能够分析地球的磁力，竟然有这种能力，地球的磁场它们能够懂得分析。有些就觉得它们可能是因为气味，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气味，所以它们能够追寻到。有些科学家相信它们小小的白鸽脑，即是白鸽脑袋，竟然能够有分析地标，因为它们看到那些地标，它们懂得回家那种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麻鹰两里之外可以看到地上的一个小兔子，狗的嗅觉比人灵敏不是十倍，不是一百倍，不止一千倍，是上万倍。我们人类很有限，我们的感官很有限，我们看到太阳的光谱只是30%，即是太阳的光里面那些紫外线红外线看不到，我们只是看到那些白色的光只是30%。我们听到的东西，如果以一个叫做赫兹的量度，只是20至20,000的频率我们听到，那些以外的或者更低的我们是察觉不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上面却是强调我们要见到，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做什么事才能相信。圣经告诉我们听，如果我们要感受，我们要感受神的事，我们需要我们的灵，不是靠我们那个的眼，那个的感官。但是很可惜，我们的灵睡觉。不过正如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讲，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的灵沉睡，但是我们却可以得到神的叫醒我们，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祂的真实。基督的复活就是唤醒我们灵魂那个的元素。很多年前我探访柳英伦医院，有一个中国来的新移民，他50多岁，但是看起上来60多岁，因为病折磨得他很紧要。医生基本上很坦白告诉他听，我们不能够跟你做什么治疗，因为你受不到那些治疗，亦都为你带来痛苦。所以我们不会治疗了，我们只是给药物你减轻你的痛苦。我们向他传福音，他是很反抗，他觉得如果有福音，为什么他今天受那么多苦呢？他有很多的苦毒，很多的埋怨。但是有一天我就去探他，发觉他突然间不同了。他以前揽埋口面，满面愁容，但是那一天见到他容光活发，好像没有病那样。我就问他为什么是这样呢？他说，陈牧师你来啊，真是好了，我感受到神啊。我说，为什么你突然间感受到神呢？他说，你上次探访呢就跟我说神好像电波那样充满了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充满电波，我们看不到的，肉眼看不到的。我成日都话要睇到，但系你话俾我听电波睇唔到，不过你有个收音机，有个电视机就收到啦。我就你呢句说话，我反复思想，我就祈祷，我话神啊，求你俾我真系接收到你嘅信息。然后我就感受到神，我感受到神嘅爱啊！我即刻祈祷，话神啊，求你带陈牧师快啲嚟探我。结果呢，我其实两日后呢才去探他，好欢喜的话俾我听， 佢嘅灵魂苏醒，佢就感受到神嗰个嘅存在。咁样嘅经历喺好多嘅弟兄姊妹身上，好多嘅信徒或者非信徒嘅身上，我都一次又一次见到。呢个弟兄佢去世好多年啦，但系我深深盼望我喺天上，到我翻去嗰阵时，我会见到佢。所以神更新我哋，藉住佢嘅复活更新我哋嘅身体，更新我哋嘅灵魂。然后第三方面，神系更新我哋嘅意志力啊！佢嘅复活更新我哋嘅意志力。今日嘅经文第57节，保罗就感谢神，藉住耶稣基督胜过死亡嘅毒钩同埋权势。一想起毒钩，我哋谂起毒蛇，我就谂起香港蛇王丙、蛇王强，我哋食蛇嘅，我哋香港人。咁咧就有一种咧叫做三蛇羹。三蛇羹系乜嘢咧？饭铲头啦、青竹蛇啦，同埋咧唔知乜嘢蛇啦，咁样有毒嘅，全部有毒嘅。咁咧我就细个嗰阵时行过蛇王丙嗰个铺头咧，就发觉嗰啲铁笼咧，嗰啲蛇就喺里边，咁就好惊。咁咧嗰啲店里边嘅店员就唔使惊，剥咗毒牙噶啦。就发觉原来咧个毒蛇咧，佢系个毒牙咬你，将毒液注入你嘅身体，但系你剥咗佢嘅毒牙嘅时间就冇牙老虎，但系仍然得人怕。你见到条蛇，就算冇咗牙，你都怕。佢继续恐吓你，但系佢却唔能够将你致死。其实呢个就系圣经嗰个嘅形容，那个毒钩已经被耶稣基督除去咗。今日一条蛇除咗佢嘅毒牙，仍然可以咬你，有个印咬咗你只手。但是他却不能够置你于死地。同样的道理，当我们信主之后，死亡的毒钩仍然令我们惧怕，仍然令我们不安，但是他却不能够使我们失去永生那个的盼望。很多人呢，他们有些朋友他们不信主，他说面对困难的时间，其实呢他们用他们的意志去面对这个的困难。这些意志有时候拼发出很高贵的一些行动，令人可歌可泣的一些的行动。但是最后都是面对死亡的时间，都有一个无奈的一个的感觉。我细个嘅时间，大概初中嘅时间咧，读过一本小说，叫做《老人与海》，系出名嘅文学家海明威嘅一个嘅作品。海明威呢个人咧，佢喺1947年同埋1950年咧，曾经被提名去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但系都落选咗。直至到佢喺1951年，佢出版呢本书《老人与海》。就令到佢喺1954年三年之后呢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係呢个老人与海呢本书其实好简单，故事都好简单，只有130页。就係我一个初中学生我都能够睇嗰本嘅书。佢里面嘅故事其实好简单，就係话有一个老水手，有一个老渔夫，佢身体渐渐衰老。然后有一次佢85日一条鱼都出唔到，捉唔到。85日呢，一个渔夫真係好羞辱嘅一件事。两日捉唔到已经好丑嘅，85日都捉唔到一条鱼。嗰啲人就叫佢你都係退休啦。但係呢个老水手佢话，我有坚强嘅意志，我唔单止要捉细鱼，我要出海捉嗰条出名嘅大鱼。原来喺佢嘅地区，喺海嘅老远嘅地方，有一条出咗名嘅大鱼，就是每个水手出海呢都遇到的，就是冇人敢捉佢嘅，因为大得离奇，所以冇人敢捉佢，佢出没系就好似皇帝咁样。呢个老水手就宣布，我撑住我嘅小艇，我要出到深海，我要捉呢条鱼返嚟俾你哋睇。嗰啲人对佢呢个计划就毫无盼望，甚至笑佢，你唔好搵条命搏，你老命都冇埋。 但是他凭住他坚强的意志，他就出海，结果真的被他遇到这条鱼，亦都见到这条鱼是上吊，被他勾住。但是这条鱼实在太大，个水手同佢搏斗咗三日，三日三夜，搏斗咗三日三夜，卷佢，佢又走翻。你想卷佢埋嚟，佢又挣扎咗。三日三夜，睇下边个死先。结果条鱼死咗先。咁咧，佢就成功系制服咗条鱼，但系却系大到冇可能搬上艇，所以佢就喺个艇后边咧。鱼线呢就拉住嗰条鱼呢就慢慢嘅撑返去海岸。但係好可惜，当佢返到海岸嘅时间回头一睇，嗰条鱼剩返棚骨，因为喺长途嘅旅途上面俾鲨鱼俾其他嘅鱼呢食晒嗰啲嘅肉。就係咁啦，个故事就係咁啦。海明威其实喺个故事里面呢，佢要表达嘅就是人可以奋斗，但是最后只得一个无奈。你赢了又怎样呢？结果亦都得不到任何的东西。有人认为这个正是他1961年他自杀的一个的原因。得到诺贝尔奖之后七年他竟然自杀而死，普世震惊。但是其实有些人说在《老人与海》那本书里面已经睇到佢对呢个生命系点样嘅睇法。对信主嘅人嚟讲，我哋都有意志力。我哋头先话未信主嘅人系靠自己嘅意志力去面对呢啲困难嘅时间，拼发出一啲好高贵嘅情操。信主嘅人嚟讲都有呢个嘅意志力，不过我哋更有一个主喺外边加俾我哋嘅力量。有些人說信仰是一個寄托，一個依靠，但是聖經給我們看到一個另外一個道理，就是一個加添。信仰加添就好像腓立比書第四章十三節，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加添我們的力量，凡事都能作。神加添我們的力量，沒有抹殺了我們自己的能力，我們的努力仍然是有这个的动力，但是却是有主的加添。几年前我遇到一个朋友，现在是一个基督徒，我就被他的谈话里面被他的憧憬深深的感动。但是十几年前我完全预料不到有那番的谈话，因为那时他是一个十足的坏人，冇造福社会嘅意志，只有伤害社会秩序嘅行动，冇做人做好人嘅意志，佢已经定位咗自己系个坏人，咁又点啫？咁样吓，冇做好人嘅意志，甚至冇做一个正常啲嘅人嘅一啲嘅意志。但系当佢信主之后，佢有一个好大嘅改变。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改变了他，他告诉我，他说现在我的目标是要改造100个好像我以前一样的人。这个是何等的意志，这个意志有很多读过社会社工学博士的人都没有的一个的意志。这个就是正说明耶稣基督的复活去更新改变了他。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更新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性，我们的意志，然后最后一方面，耶稣基督的复活更新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动都被更新。今天经文第58节，保罗勉励哥林多人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章全章都是讲复活的，描写基督的复活和我们的关系。最后一节呢就是全章的应用了，应用的地方。保罗常常都是这样的，他解释完神学就给我们一个的应用。那个应用呢就是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这些的工作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 包括未信主的亲戚朋友，他看不到我们的意志更新，看不到 你意志更新了，但是看不出，他领会不到我们被灵魂被唤醒，什么叫灵魂唤醒，太抽象，他更加不会看到我们将来有一个复活的潜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些呢是根本遥不可及的一些的思想。但是他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行为表现上面的改变。我们以前没有爱心，现在愿意去爱人，学习去爱人。以前脾气不好的，喐啲就闹人的，现在竟然受了委屈，他竟然能够不出声，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以前不肯帮助人的，现在出钱出力去帮助人。以前不肯认输的，现在竟然在人面前去认错的。这些是行为上面的改变。有圣经形容这些是主作的功，在主里面去作的功。个意思就是说，为到主的名的缘故，我们愿意做这些事。这些事可以是教会里面的侍奉，可以是教会以外的服务。做这些事带来我们额外的一些劳苦，但是保罗说这一切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个不是徒然有两种的意思，我看到第一就是我们在主里面为主的名去做一些事，有时候表面上不成功，有时候甚至被人误解，有时候被人滥用，但是无论如何是表面成功或者失败，不是徒然的，因为有主的纪念。然后第二方面的理解，我相信这里既然说有些事是不徒然，就是世界上面有些事物是徒然的，世界上面有些事物徒然才表示出这些事的不徒然。所谓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食的着的一切都过去，都是徒然的一些事，唯有在主里面作的功，一个永恒的价值是不徒然的。所以在总结的时候，弟兄姊妹，但愿主的复活俾我哋睇到我哋嘅身体、我哋嘅灵性、我哋嘅意志、我哋嘅行为都可以得到更新。主嘅复活俾我哋复活嘅盼望，就俾咗我哋一个根基。喺个根基上面，我哋就可以建立一个丰盛嘅一啲嘅生命。如果唔系，你就只系落得传道书所讲虚空的虚空，因为你冇咗呢个根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但愿我们有基督生命的人，我们有复活盼望的人，我们能够有一个坚固的基础，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可以建造丰盛生命的一个人。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